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我是陈龙。尽管住院人数在不断的上升，但昆州政府已经决定放宽该州最后剩余的一些新冠限制措施，包括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的疫苗接种要求。从6月30日凌晨1点开始，高风险工作环境，例如学校、托儿所、监狱和机场的工作人员将不再被强制要求接种新冠疫苗，除非雇主要求。同时，当局还将取消对访问监狱、老年和残障人士护理机构的人员的强制疫苗接种要求。不过，该规定仍将适用于医疗保健、医院、老年和残障人士护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该州州长帕拉夏对议会说，保护我们的限制措施已经在合理的阶段放松了。今天我宣布，在首席卫生官的建议下，我们将取消一些最后剩下的新冠限制措施。昆州还将取消对从海外抵达该州旅客的抵达前新冠检测规定。新州政府正在考虑类似的举措，进一步取消新州的新冠限制措施。本周五，新州教育部提出了一项建议，从第三学期开始取消对大多数员工的疫苗接种要求。根据这一提议，学校将能够重新雇用未接种疫苗的临时工，而之前因未接种疫苗而辞职或被解雇的工作人员有资格申请正在招聘的相关职位了。另外，新州卫生部在其截至6月18日的每周报告中表示，过去一周 BA4 和 BA5 亚变种的感染比例从 23% 增加到了 31%。由于担心这些亚变种可能导致新一波的疫情爆发，该州当局向民众发出了警报。新州卫生部门在推特上写道，预计新冠病毒亚变种 BA4 和 BA5 将在未来几周内成为主要菌株，这可能会导致感染增加，包括以前感染过新冠的人也可能再度感染。澳大利亚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教授说，目前正在东海岸传播的新型亚变种被证明更具有传染性。他说，他们确实有逃逸免疫系统的倾向，因此我们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看到许多人再次感染。我们没有看到重症患者的大幅增加，这实际上是由于疫苗保护可以通过第三剂和第四剂来加强的缘故。然而，他表示民众不仅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新冠感染，因为流感病例也在增加。卫生当局和专家警告说，这个冬季将是澳大利亚人第一个必须应对新冠和流感双重传播的冬季。凯利教授说，人们还应该确保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护理机构居民、五岁以下的儿童和孕妇。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新冠疫苗在推出的第一年内挽救了近2000万人的生命，但如果达到全球目标，本可以避免更多的死亡。2020年12月8日，英格兰一名90岁的退休店员接种了第一针新冠疫苗，标志着全球疫苗接种运动的开始。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全球有超过43亿人排队接种了疫苗。但本周四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能够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底之前实现 40% 疫苗接种覆盖率的这一目标，则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避免另外60万人的死亡。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领导这项新建模研究的奥利弗·沃森说，全球疫苗接种运动虽然因为持续存在的疫苗不平等而受到损害，但还是以难以想象的规模防止了人们因新冠死亡。他指出，研究结果量化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疫苗，大流行可能会恶化多少。研究人员使用来自185个国家的数据估计，疫苗接种预防了印度420万例新冠病例死亡，美国190万例，巴西100万例，法国超过63万例，还有英国超过50万例。不过，该研究尚有诸多局限性，包括并未将中国的数据计算在内，因为研究人员不确定大流行对那里死亡人数及其庞大人口的影响。并且研究人员没有估算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病毒可能如何发生不同的变异，另外还没有考虑到如果没有疫苗，封锁或佩戴口罩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西雅图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另一个建模小组尚未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不同的方法，估计疫苗避免了全球1630万例新冠病例死亡。以上是今天的疫苗快报。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通过这一播客系列，让澳大利亚华人全方位了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全新进展和资讯。您可以搜索关键词疫苗快报加 SBS 中文收听阅读往期节目。